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知会美国国会三项新的对台军售，而前段时间解密的里根总统备忘录显示，对台军售的质量与数量全然取决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在10月12号的独家报道，白宫正在推动对台湾最新的军售案。目前呢，国务院已经将其中的三项非正式的知会了国会，未来将会正式提交国会来取得国会的同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指出呢，这三项准备出售的武器分别是陆克希德马丁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波音公司生产的增程型巨外陆攻飞弹，以及装置在 F-16 战机上的外部传感器吊舱。中国外交部批评了这个军售案，并且表示将会做出回应。美国政府的官员提醒，解密的里根总统1982年8月所写的备忘录当中说明，必须在中国长期承诺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差异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愿意减少对台军售。而且此外很重要的是，美国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的质与量全然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最近中国的军机多次的进入台湾的领空，最近一次是台湾在庆祝双十节的当天。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2020年以来已经有222次架的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国政府也正在推广印太战略，美国在台湾与台湾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呢，所具的特别意义，在今年的8月3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的演说当中亦有阐述。史达伟说，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可信赖的伙伴，并且说，我们欢迎最近台湾拓展与欧洲、印太、拉美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接触，包括拜访、国会交流、姐妹式结盟、投资与贸易、公共卫生合作、科技伙伴以及更多。这些接触为伙伴关系提供了价值，并且促进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平衡。此外，特朗普总统以及拜登前副总统呢，在本星期也开始在战场中进行造势的活动。星期一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山佛市造势，他当时强调自己新冠病毒确诊之后的复原情况良好，并且说自己已经免疫，可以亲吻现场的支持者而不会传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则是造访宾夕法尼亚州的强斯城，拜登在星期一的白天是造访了俄亥俄州的两个城市，星期二呢，他则是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造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强盛公司星期一表示，由于一名研究的参与者因为不明原因生病，他们暂时终止了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
强盛公司星期一宣布，在一名研究参与者因未知原因生病以后，公司暂时停止了新冠疫苗的试验。这个消息拖延了遏制全球大流行的最引人注目的努力之一。阿斯利康上个月暂停了候选疫苗的后期试验，也是由于一名试验参与者生病而原因不明。这也是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中的另一次重大挫折。强生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位参与者的病情正在由独立的监测委员会以及公司的临床和安全医生进行审查和评估。强生公司表示，目前疫苗剂量注射的研究暂停与卫生当局要求的监管搁置不同。公司补充说，这样的停顿在大型试验中是正常的，试验包括的人数可能成千上万。强生上个月刚刚开始进行最后阶段的6万人实验，预计结果将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获得。由于隐私问题，强生公司拒绝透露参与者的病情，但是该公司表示，一些研究参与者被注射了安慰剂，尚不清楚在临床试验中患有严重疾病的参与者是否接受了安慰剂或相关治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的确认听证会在参议院进入第二天，两党议员们就平价医保、堕胎权、枪支管控、同性婚姻以及如何判定今年大选的结果等问题向巴雷特法官发出问询。来看报道。
在第二天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员们问询的重点之一集中在了平价医疗法案上。 如果巴雷特法官顺利进入最高法院，他将能够在下个月的一场有关这一法案的审判上作出裁决。在回答参议员的有关提问时，巴雷特法官没有明确表示他会如何裁决，但反复强调会保证自己的司法独立性。他还澄清自己没有向特朗普总统和白宫承诺过会在医疗法案或是可能出现的总统大选结果决定上给出什么样的裁决。
I have had no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r any of his staff on how I might rule in that case. It would be a gross viola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for me to make any such commitment or for me to be asked about that case and how I would rule. I also think it would be a complete viol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for anyone to put a justice on the court as a means of obtaining a particular result.
当被问到他在同性婚姻、堕胎权以及枪支管控上的看法时，他解释说，大法官没有权利随时随地对这些已经被判决过的案件做出重新裁决。但如果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新的有关案件，他会根据法律条文进行研究后做出定夺。
I don't have any agenda. I have no agenda to try to overrule Casey. I have an agenda to stick to the rule of law and decide cases as they come.
巴雷特法官在昨天和今天的听证会上都多次强调了自己是法律原旨主义者。
I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as a law, that I interpret its text as text, and I understand it to have the meaning that it had at the time people ratified it.
Okay.
So that meaning doesn't change over time, and it's not up to me to update it or infuse my own policy views into it.
巴雷特法官在多个议题上表示，在判决有关案件时，他不会受到自己的个人观点影响。巴雷特和他的丈夫有两名在海地收养的孩子。他表示明白自己的孩子可能会遇到种族歧视，但他不会利用自己作为法官的身份来制定抗击种族主义的政策。
As I did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m very, you know, happy to discuss the reaction our family had to the George Floyd video. Giving broader statements or making, you know, broader diagnoses about the problem of racism is kind of beyond what I'm capable of doing as a judge.
巴雷特法官曾为2016年去世的大法官斯卡利亚做过书记员，并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不过在听证会上，他表示自己不会遵循和斯卡利亚大法官完全一样的判决模式。
But I want to be careful to say that if I'm confirmed, you would not be getting Justice Scalia, you would be getting Justice Barrett.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本周参议院的重头戏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而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人选巴雷特，如果一旦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将会对美国未来几十年的法律产生深远的影响。来看报道。
在这次听证会开始前，民主共和两党就已经有共识，除非更多的共和党参议员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有重大爆料意外出现，否则对巴雷特的确认基本已成定局。所以民主党参加本周听证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竞选。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help their cause as opposed to hurt Joe Biden's chances of getting elected president based on t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因此民主党人希望利用听证会的机会，在包括医疗保健和投票权在内的关键问题上动员选民。两党都认为巴雷特进入最高法院可能会撤销堕胎权，但是如果民主党对他的天主教信仰进行攻击，可能会伤害拜登在战场州的胜算。因为一些民主党选民反对堕胎，也反对任何宗教迫害。此外，民主党人也意识到，如果他们对巴雷特攻击过度，可能反而调动共和党人的积极性。所以他们在就堕胎问题和巴雷特保守的宗教观点向他施压时，需要尽量减少自我伤害。
But I would not expect very many Democratic senators to question her about her Catholic faith, because that would play right into this criticism of Republicans that Democrats might be engaging in bias against her because of her religious beliefs.
共和党人为了尽快确认巴雷特的任命，确保万无一失，在新冠蔓延的情况下，本次听证会采取了允许远程参与的形式。
So one thing that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Senate is doing, for example, as they have with other business in the Senate is allow hearings partially in person and partially remote. So in today's hearing, for example, some senators,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participated remotely as opposed to participating in person.
共和党预计会用很多时间来强调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拜登当选，民主党将试图以最高法院自由派法官来削弱保守派的多数地位。作为提名人的巴雷特可能会像其他提名人一样表现克制，不断强调他会给每个案件一个公平的审理，不会先入为主的审理案件。巴雷特的立场保守，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里将有六名被视为立场保守的大法官，对未来几十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来深远影响。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本周开始了对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的确认听证会，而美国最高法院此前九名大法官中有三名都是女性，中国女性参政的情况又是如何？来看报道。
She is an inspiration to, I hope, all people, not just women, and not just Americans, but in other countries also, including China, I hope. And I hope many officials in China will take the hint that women deserve a greater opportunity for higher positions.In the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traditionally,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ose women who have risen to the top are often the spouses of former leaders.Maybe the husband dies and the wife becomes prominent because she was known already and because that person's, her husband has the admiration and friendship and loyalty of many people.
China'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lects an ideological mandate of a leading party. So this is true in many dictatorships, is they may decide we're going to have 50% women or 30% women. So they just impose it by a rule.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Does that mean the status of women is higher because the leading party wanted to show how virtuous it was by finding...A certain number of women? I don't think so. So in some areas, you may find in China that a proportion of women in positions of authority is higher.
Liu Xiaolian and others use supposedly...non-political claims and demands to alert people to the importance of opposing the dictatorial government. Now, in the mainland today, any woman who challenges the dictatorship of Xi Jinping will go to jail.But if they seize on other issues that obviously involve human rights, and that everybody should think, whether they support Xi Jinping's dictatorship or not, that these rights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may be a way of still keeping out of jail, trying to assert legal rights because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Promotes the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毛泽 women should hold up half the sky, and we agree with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communist China has never allowed women to hold up half the sky. And what a tremendous waste of resources that China leaves out of its politics by not allowing women to fully participate as equals.
提前投票的第一天，数百名休斯顿的居民前往投票站投票。
德克萨斯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在位于该州的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的一个富裕社区，上百名选民前往当地投票站。64岁的丽塔·诺曼德和她28岁的女儿克洛伊排在队伍中等待投票。他们说，等待并没有降低他们的投票热情。
I think it just shows that everyone's like ready to vote and doesn't want their vote to be suppressed and doesn't want to wait and wants to get it over with and wants to know the results by the day of the election.
德克萨斯州有大约1600万登记选民，由于新冠疫情，在拥有240万登记选民的哈里斯郡等地，选举官员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选民安全。选民进入投票站后，他们会拿到一个口罩。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会从塑料隔离板后面向他们问候，选民随后会通过无接触操作扫描他们携带的身份证件，投票站还提供手指套，以避免选民的手直接触摸投票机。投票站早上7点开门，哈里斯郡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开门后的第一个小时里，这个郡已经有超过9000名选民完成了投票。据悉，今年哈里斯郡的投票站数量是往年的3倍。选民还可以选择保持社交距离的排队方式，或者采用类似快餐店德莱素点餐的方式，不需要下车即可投票。一些投票站在某些天的关门时间要比平时晚一些。在10月29日，德州会有7个投票站24小时全天开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十月惊奇。那么十月惊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去了解一下。
期待意外出现，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这个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月惊奇。这一说法指的是在选民前往投票站之前披露的消息或发生的事件，它可能是意图影响选举的一个蓄意行为，或是有利于某个特定候选人的一个随机事件。虽然美国历史上历来都有大选前令人惊奇的事件发生，十月惊奇这个词开始流行是1972年，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向全国宣告越南战争和平在即。但这一宣布为时过早，事后看来，这似乎是为加强尼克松在选举中的领先地位。从那时起，给美国人带来惊奇的包括了暴风雨的袭击、录像带的泄露以及股市的崩盘等事件。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裁定，无家可归者可以登记投票。现在有大批的志愿者前往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帮助他们注册。来看报道。
洛杉矶街道上的帐篷成千上万，而且每个月都会增加新帐篷。城市数据显示，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目前有超过66000个无固定住所的人。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全国人口普查将有助于官员更新这些数字。
Across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cluding here in Los Angele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undercounting in our communities historically, and so we've been trying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counted appropriately.
目前有些新的普查规则到位，例如，如果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街上，则不允许普查员叫醒他参加普查。只需勾选人口普查表格框，将此人记述在册，并继续普查。同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正在帮助居民登记参加11月的选举。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that homeless individuals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anything else other than the daily necessities of life. That's simply not true. A lot of people right now are falling into homelessness because of COVID, losing their jobs, they're not able to pay their rent, And so a lot of people who come out and now are homeless, you know, don't necessarily have an addiction or anything. It's by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end up homeless.
保罗已经在策华街居住了多年。洛杉矶市中心区域有全美最大最稳定的无家可归者居民。保罗说，他和露宿街头的其他人一直在花很多时间讨论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Both of them here, yeah. So they both battlers. They both from competitors. One of them still learning politics. The other one got too much politics in them.
在过去的选举中，投票站已在无家可归者庇护所中开放。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今年不会这样做。相反，无家可归者可以使用庇护所的地址来接收他们的邮寄选票。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扬报道。
公司进行了今年的第二场发布会，并且推出了新的 iPhone 手机，这也是苹果首次推出可以支持 5G 网络的手机。
苹果公司的发布会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没有现场观众。公司推出了 iPhone 12系列的四款手机及一款智能音响产品。发布会上着重介绍了新系列手机更强大的摄像头功能，高端手机产品将可以拍摄增强现实作品，同时新手机系列将支持 5G 网络。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微瑞信 Verizon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将在全国范围推出低频 5G 网络服务。苹果的新手机产品将于本周五开始预售，10月23日公开发售，最低配置的售价为699美元。发布会期间，苹果公司的股价一度下跌 3%。在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苹果股价相较年初仍然上涨 27%。
热成像系统可以进行体温测试，但是又不需要人员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最近，全球对这一类设备的需求激增。
在这个新冠疫情时期，像这家店面一样，许多商家都要求客人在进门之前首先通过类似的体温测试。
Temperature screening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do in perpetuity, but we can only do it with automation.
许多期望人流量大的商家正在寻找新冠病毒防范设备，以便更快地检查人们的体温，让更多的人尽快进门。这正是成像系统的方便之处，大家都想拥有。
Schools, theme parks, sports stadiums.
尽管体温测量技术不能诊断疾病，也并非所有新冠患者都会发热，但全球需求却飞速增长。
We were originally shipping, like I said, 10 a month. and we're up to about 100 a day.
包括测温技术在内的许多公司已经开发出可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热像仪。
An infrared camera is about 110,000 of those point and shoot cameras. They're not shining a laser,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heat to hit them.
菲利尔公司表示，经过多年研发，他们的体温筛查设备都已经变得更加高效。
Now you're seeing more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automate pieces of that screening process, which allows for faster throughput and consistent accuracy.
热感应器 ThermalPass 使用红外传感器而不是拍摄器来探测人体温度。
There's no risk of it not measuring at all points in my body.
Cognis 公司提供红外和光学传感器，以及不仅可以检测体温的摄像机，还可以检测人们是否戴了口罩或保持了社交距离。
So it becomes a completely automated platform.
各种测温装置可能有防范疾病的作用，但卫生官员仍建议进行更多测试以诊断新冠病毒。美国之音李爱琳报道。
百老汇最近表示，剧院将一直关闭到2021年5月30日，这对于已经受了重创的剧院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百老汇的剧院今年3月中旬由于大流行病而被迫关闭，原定到2021年1月上旬重新开业。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重新上演和新的百老汇秀的演出日期将由个别剧组决定日程后宣布。百老汇演员的工会演员公平协会认为，关闭剧院是个困难但负责的决定。工会的执行主席玛丽·麦克科敦促联邦政府批准健康保险补贴、新的失业救济金和艺术基金来帮助工会成员，他们从3月开始就没有了工作。开始停工的时候，有31场百老汇秀正在制作中，有些秀的制作人，包括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的音乐舞台剧版本的制作人表示，他们不会重新开演。
星期天是联合国的国际女孩日，每个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展现美国年轻女性在美国面临的挑战的展览。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新展览开幕，名为《少女时代》。凸显了女性在美国成长中有时艰难的旅程。
We also wan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girlhood's complicated, right? That girls take big risks to use their voices to walk on the front lines of change and to be political advocates.
展览分为5个部分：健康、教育、职业、政治和时尚。展览的每一部分都带领观众了解从美国革命到我们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女孩子成长和成熟的历史。
Girls are taught so much about where they fit in, what they should wear, how they should look, who is a girl, who is not, who is our ideal girl. And girls automatically become more conscious of themselves.And they try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this barrage and tornado of advice coming at them, and that makes you political.
生活截然不同的女孩子成为了展览的中心和焦点，其中包括海伦·凯勒这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她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童年时期的疾病使她失聪失明，但她仍追求接受高等教育，并一生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做斗争。13岁的纳奥米·瓦德勒则有不同的故事。这位美国学生兼活动人士2018年在首都华盛顿针对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多位策展人为举办这次展览走访全国各地，和许多年轻女孩子进行了交谈。10月11号的开幕仪式恰逢联合国国际女孩日，这个纪念日旨在强调世界各地女孩子每天面临的诸多挑战。展览将一直开放到2022年，让女孩子和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亲身体验展览。美国之音巴夫拉江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